至于我们能够越来越归向您，越来越讨您的喜悦，能够活在行在这个世代当中，不混乱，不迷惑，不恐惧，不担忧，而是有主您自己的信心、爱心和盼望在我们心中带领我们。我们如此仰望、交托和感恩，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想所有的基督徒在我们跟随主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自己应该都会问过两个问题，或者可能别人也会问过你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人死了过后去哪里？第二个问题就是呢，人会死对吗？那这个世界最后会怎么样呢？会有一个结局吗？会有一个终局吗？对吗？这两个问题我们应该在跟随耶稣的过程当中，我们或多或少都会想过、问过，或者别人也会问过你这个问题。当然在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的最后一部分，四章的十三到十八节，保罗就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就是人死了去哪里。特别我们都很关心、很关顾我们所爱的人、我们的朋友，对吗？他们安息了，他们去哪里呢？那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到十八节就回答了第一个问题，而他接下去在第五章特别一到十二节就回答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世界那到底会怎么样呢？它的结局会是如何的呢？在这个结局到来之前，我们应该就是又是怎么样的呢？可能大家在想，我们现在还是有点三年老老这样，这么突然的讲这个将来要死啊这样，我们大家还在一个很喜乐的一个气氛，为什么突然会讲一个我们会讲到关于将来所发生的事情呢？那当然，因为呢这有当中非常重要的信息，是不管我们在什么节日当中，神的话语呢给予我们这个很大的这个的提醒，特别是在还在年初的时候，盼望呢这段的经文也能够成为我们这一年我们的属灵生命成长的其中一个我们所迈向的目标。那因此呢，请大家呢就看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第一至第十一节，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翻到这一段的经文。虽然现在可能我们都会习惯会等待这个视频会出现经文，对吗？也的确是会的。那我们先一起来看帖前五章，那先我们一起来念第一节到第三节。好，请大家一起来念。当然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看你的圣经，我们先读前半部的这几节，一二三。好，在这段经文的一开始的时候，保罗有很直接的说，在接下去的这段的经文的内容要讲什么呢？就和主的日子来到是相关的。第二节这里说到，保罗跟当时的信徒，当然包括神的话语，今天也跟我们说，我们清楚知道有一件事情会发生，就是主的日子。那主的日子是指什么呢？从旧约特别到新约，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当经文每次讲到主的日子来到的时候，就是指向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日子。那我们知道耶稣第一次来的，对吗？道成肉身了，为我们的罪受死在十字架上，他复活升天了。而圣经告诉我们他会再来，而那再来特别在圣经当中就是往往提到主的日子的事情。那在这里呢，保罗上帝的话语借着保罗所写下来告诉我们说，主的日子呢肯定是会来的，是会发生的。他会怎么样发生的呢？会像夜间的贼来到一样，也会像难产的这个痛苦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那在这里呢，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呢，耶稣基督肯定他会第二次再来的，而且他的到来是突然的，对吗？是无人预知的，就像夜间的贼来到一样。当然我们都知道，对吗？贼一般上不会告诉你了，我今天几点几月几号到你的家，他都是在我们预想不到，对吗？预料不到的时候发生。这里就用了这一个的画面，我们人很熟悉的画面，说耶稣基督的确是第二次会再来，而他的再来是没有人知道预知他的时间几时发生的，他会 突然的临到。不单这样，它更加是无法避免的，一定会发生的，就是难产的妇人，对吗？到了时候孩子要出来了，就是一定要出来了，它无法避免的事情。那所以在这里经文一开始的时候，上帝的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带来肯定无法避免，它一定是会发生的，也是在人往往没有预料到的时候发生。那这样的一个事情，刚才经文读的时候，第一节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这段经文怎么开始呢？保罗说，弟兄包括姐妹们哦，论到时候和日期，就是主的日子，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日子，他的日期，他的时间，不用写什么给你们啦，因为你们自己清楚知道，对吗？其实当中我想我们每一个的弟兄姐妹应该对于我刚才前面三分钟讲的东西不陌生，我们知道哦，耶稣基督肯定是会再来的，这是我们都清楚知道的。所以就如经文保罗这样，其实不用我写给你们什么了，就好像我今天跟大家说，其实啊，我不用讲了，我不用讲了，不用继续讲了，因为大家是知道的。那既然这是大家都清楚知道的，为什么上帝还是默示保罗写下来的呢？为什么呢？既然这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为什么还要重复说呢？既然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事情，为什么我们要在这新的一年还是开始的时候说这段的信息，看这段的话语呢？当然，我因为有特别在这一段经文要给予我们神要告诉我们的信息。第一个原因，第一点，特别呢是在第三节到第七节的。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经文说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还要再提耶稣基督的再来是一定会发生的呢？是因为我们今天跟随主的人，我们都是光明之子，我们都是白昼之子。这里用来表达什么？在白天，对吗？灯光照耀的，我们都知道是指什么？很清醒，对吗？我们都是很清醒的，很警醒，属于基督的人。我们不是那些不认识主的人，不知道神的话语的人，他们是像什么？那一些属于黑暗，在夜里沉睡，在夜里醉了的人一样。那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经文呢做了一个对比，对吗？光明和白昼的人，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对比黑夜在幽暗当中不认识主和真理的人。属于跟随主的人，认识圣经真理的人，我们应该是警醒谨守，就像白天我们都还是清醒的时候，我很清醒的时候，对吗？我盼望到现在大家精神还是很好的，我们都还是很清醒的。那我们不像那些不懂真理，没有主的光，没有真理照耀，还在黑暗幽暗当中受罪的捆绑诱惑的人，夜间睡夜间醉的人一样。那在这里呢，经文做了一个对比，告诉我们今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再来的日子是真实的，我们要保持清醒。为什么呢？可能你说，哎，我们都很清醒啊，我们都知道啊。我们回到刚才第三节，那第三节经文说什么呢？为什么要提醒大家我们是光明白昼之子，不像那不认识主的人，在黑暗幽暗当中睡和醒的人呢？睡和醉了的人呢？因为很多时候虽然我们是光明之子，但是或许我们也在黑暗当中醉了和睡了，因为我们会受第三节所说的人正在说，或者有人啊，或有人说平安稳妥的时候，耶稣基督可能突然就回来了。那大家如果我们看经文这里说第三节说有人说，或者人正在说有人说，那保罗在这里的不是讲一个普通的话，不是我们普通说哎呀平安稳妥，很平安很平安，他不是讲一个很我们平时或者我们普遍我们人啊和我们彼此说的平安稳妥。那大家看我们的圣经一般上的圣经翻译都有把这个平安稳妥有这个开冠引号，对吗？因为这个是指向有人所说的一些话，谁说的话呢？那其实对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当他们看到这一封的信，看到这个的内容这么说，有人讲平安稳妥的时候，他们是很清楚的知道保罗指的有人，这个人是谁？谁在说平安稳妥呢？因为处在当时的社会背景底下，在帖撒罗尼迦城市的人呢， 几乎每一天他们都听到一个很普遍有人在告诉他们的一个口号，或者四周围他们都看到这样的一个标志 Pax Romana， 这个是拉丁文 Pax 就是 Peace， Romana 就是 Roman， 就是 Roman Peace。 在当时的帖撒罗尼迦城市，包括受罗马掌权的城市当中的居民，他们对于一个这样的口号不陌生，就是说平安稳妥会借着罗马的政权临到你。所以当经文刚才我们读的时候，当保罗写下有人说有人告诉你啊，平安稳妥，他是指向提醒当时的读者们收到这个信的，特别是帖撒罗尼迦的信徒被提醒说，当你听到罗马政权告诉你啊平安稳妥借着我们的执政掌权临到你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主的日子，耶稣基督就会在好像难产的妇人临到一样。就是如果我们没有把主会再来的日子放在心上，而是把我们的平安稳妥放在当时我们所处的环境处境客观外在的因素上的话，恐怕耶稣基督的再来对我们而言就是一个灾难了。在当时的这个处境呢，不好意思啊，我记忆中我每次来这里分享神的话都会发生这种画面哦。因为一般上可能都是我们平时有很多的教课，昨天刚好也是有密集课程啊，我连续教了四五个小时的课所以一般上我的喉咙可能就会比较不好了，然后当我讲到激动的时候那一下子就喉咙就会发不出声音了，那大家习惯就好了。在当时的这个的帖撒罗尼迦城市的居民们呢，他们对于这样的一个口号，不单在平时的一些例如罗马政府所发出的这个的宣传的一些例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的版图地图告诉当时的人，哇你看我们罗马政权的版图多大，我们的军事多稳定，我们占领了多少地方，不单这样，而这种的影响告诉他们平安稳妥借着罗马政权领导你是无孔不入的，借着各种方式。另外一种就是当时所用的钱币，钱每一个人都会用对吗？那当时一般上他们所用的钱币当然都会有两面这个硬币两面，一面呢往往都是当时执政掌权的罗马皇帝的样子了，他的肖像，另外一边呢大家看到比较小的就会有呢这个罗马这个的帝王手上拿着的两个东西一个东西呢就是那个矛或者那个杖这个杖表达什么呢？能力对吗？能够表达力量，表达他们的军事武力。另外一边呢往往呢有拿着一个橄榄枝，橄榄枝是表明什么？和平平安。那所以这些钱币都一再的宣传告诉人借着这些的罗马的掌权，借着罗马的政治，借着罗马政府的同在可以得享他们军事还有他们所提供的平安稳妥。我们可以看见不同的钱币，不同的皇帝在位的时候都是一样都是呢往往一边呢就是皇帝的样子，一边呢就是呢在宣传这种平安稳妥借着罗马政府临到你。那不但这样甚至呢例如其中一位的罗马非常恶毒的这个的皇帝叫做宁禄的他甚至曾经在他的钱币上提供，他写说可以借着效忠罗马得享世界和平。那不单是有一些宣传的文件，不单是有钱币，他们也建筑了许多所谓的平安祭坛如这个钱币我们可以看到的有这个平安祭坛，而实际上也有这样的建筑物今天如果我们到一些博物馆都可以看到他们建造或者这些的图画。平安的祭坛表明什么呢？就是不单是效忠跟随罗马的皇帝，这个罗马的执政和掌权，包括他们有名无名的神明当我们效忠跟随的时候就得享平安稳妥，这是当时的整个社会处境文化，当时的人所接受到的信息。而帖撒罗尼迦这个城市处在一个港口的位置，它有很繁荣的经济，当时一切经济啊百姓的生活啊都可以说是相当的好。是为什么呢？因为是在罗马帝王的掌权底下。而很多时候 百姓们，包括相信耶稣的人，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往往很容易，我们在整个的环境，在所用的钱，所听到的口号，对吗？所看到的建筑物，往往很容易的就失去了，忘记了到底我们的平安稳妥应该是要放在哪里。所以为什么对于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事情，我们都懂的事情，如保罗所说的，不用他讲大家都知道，为什么还要再讲呢？弟兄姐妹，因为今天不但是当时的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也包括今天的我们，或许我们都有必须要从所谓的平安稳妥的回转。今天我们一样在我们的社会处境当中，有不少的讯息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平安稳妥可以依靠的对象，可能是我们很努力的照顾我们的健康，可能是我们做很多时间的探讨，把我们的平安稳妥放在投资上，当然也有可能我们把我们的平安稳妥放在某些政治领袖上，某些国家的这个权势上。弟兄姐妹，上帝的话语写下来，就是一再的提醒我们，无论我们在哪一个时代，我们都有那个时代所强调哦，提供给我们的平安稳妥。我想在这新的一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反思我们的平安稳妥是建立在哪里呢？是建立在神吗？还是在我们的健康、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家庭？还是的确的是建立在每天我们一醒来打开手机听一听新闻，这个世界的政治局势到底如何了？弟兄姐妹，当世界所发生很多事情的时候，当外在我们所处的环境有提供很多的所谓的推销，或者说很多的信息告诉我们的时候，当然我们不可能从这一切抽离，我们是活在这个世上的人。然而当我们听到这一切的时候，让神的话一再的提醒我们，如果今天我们有任何我们把我们的平安稳妥所寄放在的地方不是神要我们所存放的，我们应该要有所回转。我不是说我们不需要照顾我们的健康，不好好建立我们的事业家庭，不是，而是今天为什么我们要照顾好我们的健康，为什么我们要有好的学业，为什么我们要有好的工作，为什么要建立我们的家庭，不是因为我们把我们的平安稳妥依靠放在这一切上，好像今天如果一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就失去了主的盼望一样。那所以因此，虽然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会再来，神的话语提醒我们，这个事情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会再来，就是这个世界有一个终局，所以我们的平安稳妥不应该是建立在这短暂外在的一切上，而是建立在哪里呢？八至十一节，请大家一起念，一二三。我们如果需要回转的话，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平安稳妥从我们所寄托我们可能放在的一些东西上转向哪里呢？转向这里，当然保罗用了同样是一个我们很熟悉的画面，什么画面？这里讲的要披上信和爱的胸甲，戴上救恩的盼望做头盔。这个很容易，可能我们就自然会联想到以弗所书第六章，对吗？神告诉我们，我们要穿在他所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来面对这个世上的生活，我面对这个世上特别是邪恶的事情的时候，世界的黑暗的时候，我们要穿在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在这里当然保罗同样的用了这一个所谓一个军人一个的武装，同样这个是一个比喻，用来指向什么呢？我们回转，我们把我们的平安稳妥要放在哪里呢？要以信和爱为胸甲。我们都知道胸甲打仗这个就是一个怎么样保护，对吗？保护可能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我们的心胸，我们的心脏，要以信和爱 来为这个保护，并且头呢要戴上这个救恩的头盔。那这里提到的信爱还有盼望，就是我们也很熟悉的信望爱，对吗？那信望爱有人说这个是神学的三个美德，当然这不但是神学的三个美德，也是三个，对吗？基督徒当有的美德，是真理告诉我们当有的属灵所结出的这个的行为，要有信心和爱心来保护我们。信心在圣经里面很长，一般上是指向信心的对象哦。那这里是以要以怎么样来保护我们警醒呢？要以知道你的对象是谁。信心为这个的护心镜哦，就是保护我们的胸甲，是提醒我们要常与主联合，要常与主连结，是与主的连结。信心帮助我们站立得稳。爱心，爱心不但是指向我们对神的爱，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更加特别指向弟兄姐妹之间的连结。那所以信心和爱心来成为我们的警醒的一个方向，提醒我们以信心的对象基督我们的神站立得稳，以爱心来使到我们正确的活出信心。如果我们对主有信心，我们对主有正确的爱，我们也应该与弟兄姐妹有正确的连结。这个的盼望当作头盔保护我们的头，头当然是我们的思想所在的地方，对吗？有人说，有一个哲学家说，我们每一个人就是什么都没有的来到世上，对吗？我们什么都没有，每一个出生的人，每一个出世的小孩，我们什么都没有，一个婴孩我们没有，但是我们有的唯一的武器就是什么？思想哦。当然他这个是要表达说思想的力量是很大的。所以当然今天神的话提醒我们，我们要以盼望来保护我们的思想，不受这个世界各样的事情迷惑，使到我们迷失了方向。这个盼望当然和第三点特别有关，等一下我们会再更多的详细的说。但是在这里这一段的经文提醒我们，我们平安稳妥的回转是要更多建立在信望和爱，就是把我们的信心放在我们的对象基督还有和弟兄姐妹的连结上来体现出来。所以经文说，因此你看它是一个群体的，说第十一节，我们是要彼此的劝慰，互相的造就。每一个人信了主，我们不是自己在家跟随主就算了。今天为什么我们不在家上网看 YouTube 听了一篇道就叫做有崇拜的呢？为什么我们要来到教会？因为教会是在我们信主的那一刻起，神也把我们放在教会当中，这个的地方是神让我们经历他的喂养，得以领受他给我们各样的丰盛，并且学习成长服侍的地方。那所以经文这里讲到我们要彼此劝诫，互相的造就，就告诉了我们今天我们站立得稳啊，和我们在教会里面彼此的扶持，包括我们要不单坚守也要正确的传承我们的信仰是有关的。那有一个的研究我想作为反思的话呢，有一份的研究，虽然大概是五年前了，但是呢这五年的时间应该这个的发展不会太多。这份的研究是有众多一些比较有权威的一些跨国界吧，一些国际性的组织，例如 Banner Groups 这些，他们特别会做很多有关于教会生活的一些调查了。那有十多个不同的这种国际性的机构呢，他们在五年前呢就做了呢一些的调查，指出说当代的一些现象，当代的一些社会，当代普及化的一些吸引人的东西带给基督徒家庭的属灵和价值观的一些影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那我不仔细的读了。那这里指出呢，当代的文化和当代普及所说的流行的东西带来了特别基督徒家庭在面对婚姻，在面对年轻人，在性别，在性取向，色情文化方面的影响是很大的。更加也因为这样，现代的文化所强调的自我和自我中心，我们看很多的东西，对吗？我们为什么很喜欢看很多网红啊等等啊，因为很多时候他们拍给你他自己说的一些东西，你也被他吸引，对吗？我们看很多越来越多转向内而不是对外对他人关心的东西，导致了现在许多的人可能在面对现实生活的处境困难等等呢有挑战，所以更容易落入忧郁啊轻生啊等等等等。 哦，那家庭的关系哦，因为哦这个当代的社会特别网络的普及化的影响底下，人和人之间的距离的远离等等吧，带来了很多不能的确实际的活出什么是爱，与人沟通方面的困难等等。哦，当然最后一点呢、哦，我想是可能我们很惊讶的，我看到最后一点的时候，我也是有点诶。这个那个调查指出呢，在教会成长的孩子呢，在财务上更容易欺骗教会成员。我意思就是，可能我们滥用了和教会弟兄姐妹的信啊、爱心啊，更容易在财务上欺骗。那我要举这个例子是说，今天作为父母的、作为属灵长辈的，我作为信主久的基督徒，我看可能在我们当中应该不少有这样的基督徒，我们。盼望在我们的家中，我们的处境在教会，我们体现出信望爱的属灵品格，来引导特别在下一代的信徒能够站立得稳。所以我们的回转转向哪里呢？更加多建立基督的美德，不但坚守，更加是传承我们的信仰。那弟兄姐妹，当我们讲这个信心的和盼望，还有当然我们爱心的对象是基督的时候，是一再的提醒我们，当然今天唯有回到与主连结了，与主连结，与主亲近，他的话语来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在跟随主这个世界的道路上，当然会有各样的挑战。我刚才我提到，可能我们把我们的平安稳妥放在健康，放在事业，放在我们的家庭，可能突然之间你生了很重的病，可能你面对很大的这个工作上的挑战。当我们这一切面对这个挑战的时候，若然我们的盼望不在主耶稣基督里，恐怕我们就不再知道什么是平安稳妥了，对吗？那所以整个的帖撒罗尼迦前书，其实第一章的时候，保罗是以信望爱为开始，在结束的第五章，他以信望爱为结束的时候，更加可以说这一段经文吧，或者这整本书的高峰是在最后哦。同样是在第五章，不在刚才我们所念的那里，不过呢我们看刚才有念的一部分，然后还有另外一部分，我们看回这个第十节。那这个的为什么我们说这个盼望在于基督里呢？经文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知道基督替我们死，使我们无论是醒着或睡着都和他一同活着。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无论我们活着，今天活着，还是有一天我们安息了，我们都知道真正跟随主的人，我们是与主同在的，其实主就与我们同在。我们为什么有这个盼望呢？帖撒罗尼迦前书就是我刚才说的整卷书的最后的结束，可以说是一个高峰，告诉我们什么呢？请大家一起念哦，一二三。在整本书的结束的时候，这里所讲的和刚才我们所说的为什么我们可以以盼望在于基督里来保护保守我们的思想，以至于我们不混乱不迷惑，会不失去方向呢？因为我们知道主与我们同在，他的同在不是虚无缥缈的，不是我们所经历不到的，特别因为他的同在借着他的话语哦。圣经每一天每一时刻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所以无论我们在哪里，无论我们什么境况，主都与我们同行。不但是如此，我们今天能够与主同行，有主的同在哦，到最后哦，都会有他同在的这个应许，是因为怎么样呢？弟兄姐妹请留意看，为什么我说到最后这个是一个高峰呢？因为经文的结束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当我们警醒警守的时候，在信望爱的事情上有所成长的时候，主也必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使我们能够成圣，我能够在圣洁的事情上有所成长，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完全无可指摘，就是我们可以全然成圣与主同在。是谁成就这个事情的呢？是基督成就这个事情。 那刚才我有说，可能我们说，哎呀，还在过新年呢，大家还在很喜乐的情况当中。我虽然有战争发生哦，可能因为离我们很远，我们可能还沉淀在农历新年的喜乐当中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会提一些比较沉重的信息呢？因为我们会觉得，哎呀，要提醒我们哦，这个世界有一个终局啊，耶稣要再来，我们要成长，是很沉重的事情。我们往往把这一切看为是一个靠着我自己的能力去做的事，对吗？啊，弟兄姐妹都很熟悉一句话哦，叫做什么呢？忍耐到底必然得救哦。我神学生哦，做作业很困难的时候，就是哎呀，忍耐到底必然得救哦。我很辛苦做完它，一定能够毕业。或者我们服事啊，做一些很多东西，包括学生很辛苦，我说哎呀，忍耐到底必然得救。当我们讲这一句话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当我们讲忍耐到底必然得救，好像是说我们靠着我们自己，对吗？我靠着我们自己努力啦，忍耐到底，我们一定可以熬过去的，等等。我这个世界有很多人很常讲什么啊？你要有健康的信念哦。为什么 positive thinking 啊这么流行啊？很多的人认为，当然没有信主的人认为信念哦，哇，你怎么想？你有这样的信念，你坚持这样的想法，你有 positive thinking， 哇，你就一定可以哦。这未免把自己看得太厉害了。我们有很强的信念就可以改善我面对的健康的挑战吗？我有很强的信念就可以带来夫妻关系的不和吗？而信念呢，靠着我们自己呢，我们人仍然受罪的影响底下，我们是非常有限和脆弱的。所以圣经里面每次讲到的忍耐，或者我们有时候你有听过我们说坚忍的意思，坚忍其实在圣经里面，包括刚才我们所读的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和二十四节，还有这几处经文我请大家先念一念。腓立比书一章六节，一二三，好，看清楚经文讲什么呢？是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先动了善工，对吗？让我们能够悔改，让我们能够跟随他，是神的工作，是圣灵的感动，让我们能够悔改跟随他。这个神所开始的工作谁会成全啊？是上帝自己，基督必然会成全。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这里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应许哦。这里说到怎么样呢？耶稣基督所做的是什么呢？他是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所以凡靠着基督到神面前的人，经文说什么？他都能拯救到底。意思是什么？神会保守引领我们到底。彼得前书一章五节，请大家念，一二三。我们知道跟随主的人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必得享他的同在，因为我们是有神的能力所保守的。所以刚才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告诉我们，是神保守这事，他必然会成全我们到底。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坚持哦，不是以为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信念哦，就能够坚忍到底。在圣经里面的坚忍是指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不断的动工，使到神已经开始的善工能够得以成全保守到底。那所以神学上有一句话，那我想是很清楚的，可以总结我刚才所说的，就是 God preserves and man perseveres。 preserves 和 perseveres 我们看英文来讲很奇妙，对吗？就是某些字母的 倒转。但是这里表达了什么呢？是 God preserves， 是神保守，我们是要坚忍，我们是要 perseveres。 因为当然我们今天活生生有血有肉的活在这世界上，我们的确有血有肉的经历健康的折磨，经历可能战争带来给我们，可能影响我们的经济，可能影响我们的工作等等，对吗？有很多外在的挑战的确是影响我们，在这处境当中我们是要坚忍，不是去知道我们真正的盼望是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的平安稳妥不是建立在这一切，继续医好我们的病，继续想办法建立好我们的事业，对吗？继续好好读我们的书。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有限的能力，是 God preserves， 神保守。所以我们要回到信心的对象基督里，唯有与基督连结，不是与你的手机连结。 今天我们每个人很怕掉线，对吗？掉线就是 WiFi 啊、端啊等等啊，我们的手机掉线啊，我们不能上网了、啊。但是我们的信仰是否掉线了呢？对于我们很熟悉的事情，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必然会再来。经文为什么说了又再说呢？是要告诉我们这个是会发生的事情，所以你的平安的稳妥不在这个世界，的确不是。我们尽力的去做好在世上所做的一切的目的，是为了当然应该是要彰显神的荣耀。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当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因此我们不失去我们的平安和稳妥，因为我们的平安和稳妥真正的是建立在以基督的信望爱来引导我们，而最终我们知道上帝是会保守我们到底。所以今天的确，如果我们面对疾病，可能真的是的确是癌症，可能真的是医生所说的啊很大的难处，也可能我们面对处境所带来的一些困难，可能我们的确在很多方面上面对，包括如果刚才所提的一般上我们提到的各种的例子的时候，让我们不失去知道神与你同在，我们或睡或醒，死着活着都有主与我们同在，而他也会保守我们到底。我们有这莫大的应许来带领我们的时候，让我们在这新的一年里面不胆怯、不困惑、不迷失方向。弟兄姐妹，若然我们今天在我们所依靠的平安稳妥上是有所需要回转的，盼望今天我们成为醒的人，不再睡了，让我们的信仰不要掉线了，要和基督连结，不单我们个人，更加是要传承，盼望教会的整体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许多的事情上活出正确的信仰，有信望爱。这个世代告诉我们的，影响我们的，如果该所提的例子啊，我盼望给予我们一个提醒，知道特别教会当中的属灵长辈，我们信了主很久的，我们有很重要的使命，不只是年龄啊，而是我们的属灵生命上的，我们要和众弟兄姐妹一起，我们的生命还有下一代活出，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基督里，爱神爱人的心，而我们的盼望在于基督，知道我们是要紧紧的依靠主，也知道他必然保守我们到底，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我们所当尽的责任。盼望在这新的一年里面，我们有着清楚的方向，也盼望无论有没有战争，也盼望我们有没有逆境，我们都再次的被提醒要像一个醒着清醒的人，不是一个掉线在黑暗当中幽暗当中的人。我们一起祷告。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祈求您自己亲自在弟兄姐妹心中动工。主要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面对的情况、面对的处境、面对的挑战可能不一样，但是无论我们处在何种的光景，您的话语是超越时间空间，向每一个时代的人所说的话。我们看到就像细锐的帖撒罗尼迦城市的人，他们有很容易受影响，把他们的平安稳妥寄望在放在他们所看到或者所吸引的东西上。今天的我们也一样，主啊，您知道我们很容易把我们的平安稳妥放在每一天我们所接触所听到的讯息，所接触到的广告传媒所告诉我们的各样事情，以至于我们在很多的观念上我们失去了焦点，我们模糊。您的话语提醒我们，我们要回到与基督连结，我们要回到神灵告诉我们要对于神与人有正确的关系，以至于我们活出正确的男女关系、正确的婚姻观、正确的金钱观、正确的家庭事业工作观。所以让我们在这一方面上有所更多的坚守，甚至有所更多的传承的，也愿您提醒我们更加主啊，愿意您的盼望在主里的盼望常常的提醒我们，告诉我们，我们知道主您会保守我们到底，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因此我们不失去信心的时候，我们更加祈求主您加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在这一切的过程当中不受外在的事情来模糊我们的视野，而更加是因为紧紧的依靠您，我们得享在主你里面的真正的平安和稳妥。愿这一段的经文成为我们这新的一年里面其中一个的指引，也帮助弟兄姐妹能够继续不断的有所突破和成长。我们如此感恩交托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